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书 PO， 我是 PO 小编。今天的 Podcast 我们很荣幸的邀请到最近刚回归的刘颖。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颖。
好，所以想要请问刘颖，我们有三年的时间没有看到你的作品，那请问这三年的时间刘颖都在做些什么呢？
一开始就是遇到疫情。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刚好我住的那个地区啊，在做那个航空城，就是搬迁计划。
了解。
对，那因为搬迁，然后住户搬迁的话，相对的就是一些那个装潢啊，还有就是搬新家，家里要布置啊什么的，这方面的工作就会变多。所以其实在疫情的前一两年，前那两年的时间里面，我的工作量是比较多的。
了解，所以就是因为工作量增加的关系，所以就比较没有。
还有那个时候，就是有家里有遇到一点事，我好像有在书后面有写。
然后后记里面有写、
就是。对对对，就是一开始我儿子就上大学的时候就骑机车就出车祸这样。他是过年前出车祸，二月出车祸，结果才过年后接着换我婆婆。
对，所以就是家里有状况。
对，就是那我婆婆伤得比较严重，就全身都是伤这样子。
OK。
对，然后我儿子的话就是，我儿子那一件就变成，就是因为他机车去撞轿车啊，再接着就是理赔的问题。对，我要顺便讲说，奉劝大家车险要保好保满嘛。
好，可以。好。
对啊，我儿子就是只有保一个很简单的。的那种强制险，没有第三责任险，那些什么都没有，修车也是个钱啊，对，然后对方提的要求也是一笔这样子，就这里花了，蛮多的钱，所以我会觉得说，上下班或者是上学，真的这个不能省这个钱。
好啦，所以这消失的三年是情有可原的，对不对？所有书迷朋友们要多多体谅。
就大概是这样子，那时候就是写着写着，我只要有一停顿下来，下次再写的时候就会需要再调试一下才能进入状况吧。
所以那时候如果顺着心情写好像也不错哦。或者另外一部作品《暗黑系的流萤》，现在是疗愈系嘛，
那书迷一定也是很期待看到不一样面向的流萤。
对，暗黑版，
腹
黑版的流萤。
我可能会比较希望就是如果说要走不一样的话，会是另外一种的，就是故事取向吧，可能不会。
哪一种？
其实
有想过，对不对？想写些什么？
就是其实我还蛮喜欢，就是那种爱情里面加一些推理之类的。可是我觉得这部分推理好难哦，推理不是那么好写的东西，对。可是会应该是说还蛮憧憬这样东西，可能就是有点受到那个东野圭吾的影响。比如说他之前写那个什么杂货店嘛，他明明是一个很温馨的故事，可是他却可以从推理中就是写出还蛮不一样的东西。我就觉得感觉上是一个我还蛮向往的一个目标吧。
有啦，爱情本来就是一个推理游戏了。他最基础就是你知道吗？他爱我，他不爱我，那些蛛丝马迹，他爱我，他不爱我。
他应该爱我的吧？
对啊，然后交往以后要再推理哦，他会不会劈腿？那个人是谁？有没有？
对，看他买的戒指是给我的吗？还是给谁？
好，所以希望之后刘颖还可以带给我们更多不同面向的作品。那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爱情诊疗室，帮你的爱情来开示。之前曾经在 POPO 有分享一点点刘颖与她丈夫的爱情故事，这一次我们可不可以听听看完整的故事内容？是校园爱情吗？
是
是哦，是校园爱情。
对，
那是怎么认识的呢？
我跟我先生是国中的同班同学，其实跟他相似的经过，我有把它写了一点在那个《对你心动的预言》里面。
这个上一次的 podcast 里面也有提到。
对，然后就是因为当时就是因为我读的学校是比较偏乡的小学啊，
是，
所以当时在班上的成绩还不错。毕业的时候我是班上第三名毕业的， 第一、第二名是两个男生，毕业后也是读当地的国中嘛。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还存在着那种升学班跟后段班，就是一升进那间国中的时候，我们班就前三名就被抓进了第一班那个升学班。当时不是用一二三四来分班，是用忠孝仁爱、信义和这样来分班。然后我们三个人就被分进了那个中班。可是因为我当时的个性比较内向，就是不太会跟男生聊天，也不知道他聊什么，所以我跟那两个男生并不是很熟就对了。后来就是去到那个班级，感觉上就是也没有朋友，然后又遇到一些很多外校的同学，他们成绩都很强，一时之间就是没办法适应那个班上的生活，然后成绩也就没有很好，就是压力大到那时候曾经出现，就是说只要班长一喊起立，然后我就会开始心绞痛，瞬间很痛，痛到就是会站不起来，会很想趴在桌子上那一种状况。然后我那时候还怀疑说我是不是有心脏病，会不会某一天突然间班长喊个
起立你
就
昏倒了，
我就倒了。然后那时候因为我爸爸工作比较忙，我也不太敢跟他讲这种事就对了。然后我妈妈是因为很小很小她就去世了，所以就会觉得说不应该这种事情不应该去麻烦到爸爸这样子，然后念不好书是我自己的问题，当时的想法就是这样子。然后那时候我们班上大概有50几个学生，那个时候学生比较多。可是我的排名大部分都还是介于就是班上的，38或39，就是前两次断考。然后后来我们当时的升学制度就是说，在国中一年级下学期的时候，他会重新再分班一次，然后分班的时候，他会把就是前段班后面成绩不好的就是把他踢出来，然后再把后段班成绩比较好的补进去。然后那时候就是我就印象中就是寒假结束，然后国中一年级下学期开学第一天，我们那时候一进到学校里面的时候，必须要先去学校的中廊分班，新的分班表在中廊那边，然后我们要去看自己被分到哪一班，然后再去新的教室上课。那时候就是往那个中廊走的时候，就是远远就看见那个公布栏前面围了好多好多学生，大家都在看自己是哪一班。然后那段路就觉得走得特别的紧张，然后靠近的时候，这时候就听到那个有同学在讲说中班被踢了10个学生出来。我就想说啊，我的成绩38或39，有平均下来应该也不至于会踢到我，算差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心里有稍稍定一点。可是后来就是我挤到前面看分班表的时候，他踢的方式就是倒数第一、第二、第三，就是整个都是抓后面10个踢，可是中间却跳过一个男生。当下的感觉是整个人都慌了，然后想说回家不知道怎么跟我爸爸交代，当时想到就是我爸会生气这样子。然后后来就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就整个脑袋空空的，然后就走回到那个中班那边收拾，就是寒假放在那边的东西，然后就听到班上很多同学也在讨论就是谁被踢出来这样子，然后就有听到有人在讲说，诶，为什么那男生没有被踢出，为什么会踢到我之类，就也有听到这样的声音就对了。然后我心里也觉得说，对啊对啊，为什么会踢到我，为什么会跳过那个男生，自己也很不懂就对了。当时因为比较内向，所以我大部分都是跟隔壁一个同学比较要好，那个女孩子对我蛮好的，就是她也会教我功课，也会跟我聊天这样子。她等于说是在那半学期里面，她是唯一一个会关心我的，因为其他我不知道，因为那个班级感觉还挺势利的，他们很多都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学校，他们那个学校都会自成一个小圈圈。我们这个学校就这个班级，我们就那么三个人，其中还有两个是男生，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孤立的感觉。可是那个女孩子她会跟我聊天，然后也会教我功课，就是对我还蛮好的。然后她的名字就叫香菱，然后我也把她写进去，对，我也把她写到书里面去。虽然字不一样啊，就是那时候就是很想要做一个纪念，所以把她名字写进去。但是她并没有说像小说里面一样， 就是他并不是跟我一样有被降级下来，他其实是没有，我只是想说把他的名字写进来当一个纪念这样子。他也是陪伴着那个小说里面主角这样一路走来，这样他就是过来安慰我吧，然后帮我一起收拾东西，陪着我就勾着我的手，然后陪着我从那个走出那个教室。那因为那时候觉得感觉像全班同学都在笑我的感觉，我就哭得蛮惨的。然后他就陪着我，就是一路从中班走到校班，再走到人班。我从来没有觉得说一个走廊可以走，好像很远，好像走不到尽头。然后他就陪着我这样子慢慢的走，然后一路就是讲说，你去到那个班级，你要加油，我等你回来。就大概讲这样子还蛮窝心的话。然后就一路啊，我就低着头一直哭，不敢抬头。那时候完全不敢抬头看四周有什么人，就觉得好像全世界的人都在笑我的感觉。后来就是他就陪着我一路走啊走走走到爱班，因为我被降到爱班，然后就在爱班的门口，就来到爱班门口的时候，就稍微这样抬头看一下，前面大概站了四双女生的脚。然后我那个同学就跟那四个女生讲说，不好意思哦，那个他是我在中班最好的朋友，然后他这学期要来到这个地方读书，那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那我这同学啊，他是一个很文静的女生，请你们一定要好好的照顾他。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然后这时候他才讲完的时候，我就听到前面那四个女生笑出来，就在笑，然后他们就说好，我们会照顾他的。然后就突然间喊了我的名字，他喊我名字，我也愣了一下，然后他们就说你抬起头看一下，然后我就慢慢抬头看，就发现到那四个女生都是我国小的同班同学。
哇，
对，那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国小哈，它是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同一班，不会说像现在比如说三年级四年级又换班这样子，所以是从一年级到六年级，然后曾经坐在我附近，然后算熟的同学，就是但是也没有到非常非常就是腻在一起那一种的，应该说他们那四个人是一挂的，但是我曾经坐过他们的附近这样子。后来他们那四个就把我带进去，就帮我找个位置坐下，然后接着老师就进来了。开学第一天就是选班长嘛，选干部啊，然后那时候同学们就提了三个名字，老师就写在黑板上，可是那三个名字我都不认识。然后就是表决的时候，老师喊到其中一个名字的时候，然后瞬间就是四周左右的那个手就这样唰一声全部都举手，全班大概有四十几只手全部都举起来。然后那时候就吓一跳，就觉得说啊，这个人是谁，为什么可以班上这么多人都选他当班长。老师就说这个也不用数了，就直接通过了。然后就请那个男生上台讲话，然后那个男生就上台，感觉上就是一开始他上台是有一点腼腆啊，就笑起来还蛮有点害羞害羞，这样就说他叫什么名字之类的这样子。那他后来就是我先生。
好像小说剧情耶。
对，然后他的个性哦，他的个性就是那种校园小说里面很典型的那种班长。他成绩是中等，可是他的运动体育非常的强，跑步是我们班最快的，然后曾经代表学校就是去参加那种县的比赛这样子，有没有得奖我就忘记了、然后他人缘就是很好，然后就是好到那种校长、训导主任、老师只要走过走廊看到他的时候都能够喊出他的名字。然后校长还曾经打他屁股说就是要他说你下次要乖乖念书啊，不可以考第几名之类的，就是很奇怪的人缘非常的好。然后上下课也都是跟一群同学同进同出，就是感觉上就是那种班级里面的那种核心人物。当时我只是觉得说怎么会有人的人缘好成这样子，就跟那种太阳一样的感觉。
这一段小编来爆料一下，我们全程都是姨母笑的在听这一段故事。刘颖真的很会说故事，然后觉得 整个就是姨母笑，太青春了，好可爱哦，
都忘了自己被降级的事情。
那时候还是，其实那时候还是很难过的。然后就是说，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被降级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件很糟的事情。但是我去到这个班级没有多久，我那个心绞痛就完全就都好了，都不会痛的。
因为每天有一个小太阳啊，温暖你的心啊。
然后那个班级的上课气氛哦，就跟我在书里面写一样。他们很吵，吵到你受不了。就下课的时候，同学会互相追逐，然后在教室里面撞来撞去，然后把你桌椅撞倒了，然后两个男生还会打起来的那一种，就很夸张，很夸张的吵。然后上课的时候还会一直，老师只要一讲，就上课的时候，同学还会一直举手问其他的问题，一直岔开老师的话题。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去那里上课的时候，我也是会很紧张，想说奇怪，怎么我之前在那个中班上课的时候，那边是下课时间都还是很安静，大家都拼命在看下一堂要考试的课本这样子，为什么来到这边的时候，大家都玩到都根本不在乎下一堂要考试，然后全班就只有我一个还拿着书在那边念，就是那种情况，就是这样子就对了啊。可是就是在那边上课，基本上还是还蛮开心的。后来没多久的时候，有一天我那个中班的那个女同学就跑来看我，然后她就跟我讲说，她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那个男生没有被踢出去，那个男生啊，那个同学的爸爸是家长会长，然后在寒假开学前有去找校长说希望可以把他儿子留下来，然后所以才会跳过他就看到我这样子。然后那因为那时候就是一开始进到那新的班级，我心情还是很难过的，而且重点是说，因为我不敢跟我爸讲说我被降级，所以其实我是瞒着我爸，我没有讲。老师就是他很关心学生，他因为他知道我这个状况，所以他有特别就是把我找去辅导就对了。然后我就跟这个老师问起了这件事情，我其实是简单稍微讲了一下。然后说我不是很明白，说为什么我会被踢出来这样子。如果你前面九个都是按照那个顺序踢，为什么会踢到我？我不是很能理解就对了。然后那个老师那时候就跟我讲了一句话，说他说可能哦，是因为那个中班的导师是数学老师，然后他想要留下来的学生是数理要比较好的。他就大概讲到这里，然后我心里就明白。那个男生有可能是数学比我好一点，所以他才被留下来，才会踢到我，因为我基本上是文科比较强一点这样子。当时是这样解释啊，啊只是说两种说法，后来也其实去计较这些好像也没什么用，就是只能就是留下来继续读。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既然留在这个班级的话，就不能够。就是一定要考好一点，给前面的班级看，要证明自己说你踢我绝对是踢错的。然后那时候感觉上就是我也是按照很一般的时间这样在念书，结果没想到就是第一次段考的时候，我竟然考那个班的第一名，然后那时候还觉得说奇怪，哎，这是怎样的情况？是这一班的程度都很差吗？还是怎么样之类的？可是后来那个我后来那个女孩子她有来找我，她说我的成绩是有提升的，大概已经是介于那个班级大概十几到二十左右这样子。对对对，所以也是有，应该是有进步啊。啊只是那时候就觉得说天哪，原来我不是我想象中那么差，因为一开始那个自信心是完全都被踩在脚底那种感觉吧。
那这样子等于是学业爱情两丰收欸。
就然后可是那个时候因为个性比较内向的关系啊，所以就是一开始就是比较好奇说怎么会有一个男生这么的受欢迎吧，所以就会一直去观察他对，看他在干嘛，然后看他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听他讲话，然后蛮幽默的，就因为蛮幽默就觉得说现在怎么会有这种男生，怎么这么然后跟阳光一样的人这样子。
哇，
对，然后就看着看到某一天的时候，发现到就是我跟他对视的时候，怎么好像会有点不敢看他，不 看他的脸。然后好像就是心有点不太能平静。可是等到那时候你发现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喜欢上他了，那个也没有办法阻止，就是你就是根本就是不知不觉，然后就原来真的好像喜欢上了这个男生这样子。对，
那这样子的话是先生追你的吗？还是
怎么讲？其实就是说，后来他在我们班上大概也是当了大概2年，一直到国二国三，好像到国三的下学期才卸下班长的职务。他就因为每次表决他都是最高票那一个。可是在这之间，我就是会觉得说，跟我好像是一个，就是感觉南北不同的那种个性就对了。而且这么亮眼的男生，他应该是要配一个班花或者是校花之类的，绝对不可能是喜欢我这样重女生。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子。后来就是很多年后我问他，他说他当时对我的感觉就是说，这个女生很会读书，不爱讲话，很文静，然后每次都是跟我们那时候有一整群啊，那一整群其实成绩都还不错。他就觉得，他说他当时的感觉是说，那一群女生就是他们尽量不要去吵他们，因为他们是比较不同的那一卦，而且那一卦是不能开玩笑，然后最好是不要跟他们玩打闹玩乐。他说他当时就是有一种那种隔阂在这样子，他的感觉是这样子的。
哇，真的是很青春很浪漫。那这个故事有可能变成另一本小说吗？
可是已经写在那个对你心动的预言里
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那一本书哦。听刘盈讲话真的会忍不住一直听一直听不打断的那一种，很希望这一段可以全部剪进去 podcast。 那因为我们的新书叫做遗留在流星下的谎言，所以想要请问刘盈，自己觉得在爱情中可以容许谎言吗？
我觉得不能耶。
善意的谎言也不行吗？
没有没有，但是因为说谎也是有分程度的。
是，
如果是一些无伤大雅的那种小谎言，我会觉得它没有什么杀伤力。我觉得比较危险的是那种什么隐瞒出轨啊，或者是做了一些违法或违背道德的事情。我觉得那些事情你隐瞒了另外一半的话，这个杀伤力就很大了。
那所以您跟丈夫之间有因为谎言吵架过吗？
目前好像印象中没有哎、
欸，
不是我们吵都是吵公事
哦，都是吵，
就是因为我们一起开店啊，一起工作，
一起创业，
对对对，然后很容易会因为一些工作上的事情吵架。
了解。那如果是遇到像任时雨那样子善意的谎言，是可以接受的吗？
站在他的立场啊，我觉得他这样做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是，
对。
可是在开店就结婚之前因为你们是国中同学可是真正在一起是
就是其实那时候我是处于暗恋的。
对对对对，因为你就是一直在观察他，然后就莫名发现你已经喜欢上他。可是一直到就是
后来就是国中毕业以后我们考上不同的学校。
对。
然后
所以国中
之后
并没有交往，国中没有交往，
国中没有交往，就是那时候就考上不同的学校，然后他读他的学校，我读我的，然后在那之间3年也好像也有开过3次同学会啊，但是
没有其他交集。
对对对对，就是然后那时候高中当时的高中其实课业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大学的录取率也没有现在这么高，所以几乎都在念书，而且当时对我来讲，就是我当时是美术班，所以就是放假的时间也都在画图居多，所以整个是很忙的状态。可是就是觉得心里就是一直惦着这个人吧。对，然后我就说，因为高中三年就是高中三年，
你老公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跟他聊过啊，就是我是说，因为分开后3年，其实。3年都还有开同学会，然后你当时就是觉得说，好像已经对他没有那么喜欢了，已经没有感觉了。可是每次去同学会的时候，一看到他就瞬间就是又勾起那一种，就是勾起那一种那种 那种爱慕的感觉这样子，然后
这就是爱情。
对啊，然后后来就是一直到我考完大学的时候，当年的我来讲的话，就是考完大学会有给你一种，就是给我一种就是好像人生到了一个阶段，好像要走进下一个阶段的感觉。然后我那时候就觉得说，不行，这个男生他一直占据我就那么长的时间就对了，然后好像有点甩不掉，然后每次就是觉得你觉得说要想要把他甩掉的时候，你怎么莫名其妙开同学又看到他了，怎么好像又喜欢上了，然后我就觉得说好像应该把这件事情做一个了结。然后就在那一年的那个生日那一天，然后我从来没有就是鼓起超大的勇气，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给他，然后他接到我电话的时候很压抑，非常非常的压抑，因为他从来没有想，他等于说他想过任何人会打电话给他，但是他从来没有想过会是我。对，然后后来在电话里面其实很简单，就是聊一下啊，那你现在毕业后你考的怎么样啊，以后想要读哪一间学校啊，那就是大概就是聊这些东西，就聊到聊这些东西聊完以后，我又没有勇气了，就这样子就聊着聊着又把电话给挂断，结果我也没有跟他讲说我喜欢他这样子。后来就隔天的时候他突然打给我，然后就约我出去见面，然后就送我一个生日小礼物啊，因为我跟他讲说我前一天是生日，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好他们家有出一点点事情，他心情没有很好，结果就那时候就约出来，然后就聊天，然后就是大概就是也就是可能就也就很刚好在那个时刻，就是可能有倾听他的心声还是怎么样，就聊着聊着聊着就渐渐的就是好像就那个就走在一起了，就好像隔没多久吧，就他先告白。
是啊，
对，
我觉得你那通电话是个关键。
对，就是
对，从男生角度去看，
我觉得我好像因为我觉得说我的个性我是完全不可能会做出这种事情，可是那一天很奇怪，就好像被什么雷打到这样子，就打那一通电话。如果没有那一通电话的话，真的就可能就后面可能就各自两散，就真的不会有任何的人。
你有问过你先生当初你打那通电话的时候他的心情吗？接到你的电话之后，
他非常的压抑，
就只有压抑，没有别的心思吗？觉得这女生是不是要跟我说什么？还是
好像也因为当时我打给他的意思是讲说我不止打给他，我还有打给很多同学，然后想要问大家考试考得怎样，考上哪一所，
善意的朋友，
但是看我只有打给他而已。对，我是跟他讲说我打了很多同学，不止打给，就是不是只有他，可是事实上只有他。
那后来他知道只有他了吗？
他好像没有问我这件事情，所以我也没有再讲，我也没有再讲这样子。他只是很刚好，可能他那时候就是心情不好吧，然后突然间可能就是有个人可以倾听你心里的烦恼这样子。然后我自己家那边也是有一些事情，反正就是忽然之间就是两个人相互倾诉啊，讲就是聊一下生活的最近，然后聊着聊着可能就是有抒发吧。然后接着就是开始就约出去逛街干嘛的这样子。然后他说他蛮讶异的吧，因为他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就是话很少的女生，可是后来聊的时候才知道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的少啊，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甜蜜哦。好，那书里面有一个很吸引人的题材，就是在于爱情中比较讲求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那如果是您本人面临这样子的问题，其实就是如果你是林英的话，你会怎么处理跟任时雨的感情呢？
因为林英的想法其实就相当于我的想法，在写作当下
是
对他的表现的一切，其实就是我心里在就是把自己带入林英这个角色当时的想法。而且因为我觉得说17岁那个年纪哦，就是你的想法会比较单纯，然后你对于未来还是处于那种比较向往然后比较模糊的状况啊， 而且你经历到的一些人生的考题和难题，可能实际经验也不多。那如果就是非常喜欢那个男生的话，我会强烈的觉得，就是说不管我们两个到底可以走多长，就是我会想陪着他一起走，会想陪他一起走就对了。然后就算他不接受跟我交往，我也会想说你就是你不要排斥我这样子，至少让我陪在你身边。
哇，刘颖是一个非常温柔的女生。
可是如果是20多岁或30多岁的话，我可能想法就不会那么单纯。
所以这就是、
这个问题其实我有跟顾曼讨论过，就是我说在他那个年纪，我可能会做出就是跟林英一样的事情这样子。因为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时间点，你也不会考虑到会两个人会不会结婚，你根本想象不到。然后唯一的一个想法大概就是我想陪在你身边，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而已。可是如果换作我是25、26岁或30多岁，我可能就会考虑一下。对，
了解。
那20几岁的小编，你要回答一下你的想法。
我的想法
如果是你的话，
其实这个问题，但我不确定我要讲。
讲实话啊。
讲实话吗？
就是讲一下20几岁的心境嘛。
20几岁的心境，可是我就是住一个老灵魂呢、欸、里面，因为之前我有上一个哲学课，然后那个哲学课的老师也问我们一样的问题，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大家就有举手说自己可能会想选择天长地久还是曾经拥有，就是如果有像任时雨这样子的一个人的话，你会跟他在一起吗？还是你会跟另一个可能你没有那么喜欢的，但是他可能可以陪你走一辈子的人在一起？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是一样也是10几岁，可是我还是比较想要有安全感的感觉，所以我就想说那我想要跟天长地久的在一起，不然曾经拥有过后来失去可能会更难过这样。然后结果老师就问我们说，你怎么知道不会是你先死是他先死？所以那个瞬间我就觉得诶，好像真的是因为世事无常，所以我可能现在的我可能会选择曾经拥有吧。
这个
太实话了吗？
不会啦，
其实我一直觉得天长地久这个词还蛮微妙的，因为你要成为天长地久，它其实是用每一天叠起来的、对啊。而且然后你要把每一天都过得好，然后跟你喜欢的人好好的相处，然后跟你爱的人就是把每一天都过得就是没有今天过完没有我们两个没有出什么问题这样子、然后叠着叠着，然后忽然之间就10年过去了，20年过去了、然后就觉得说应该是等到比如说50、50、60岁的时候再去回首看从前，那才可以叫做天长地久，
对，
或者是可以称之为永恒吧。
刘颖这个讲得很好，对，我猜就是他现在的心境啊，他就是、他跟他先生就是好几个曾经拥有，一直到现在变成一个快要变成天长地久了。
其实我们大概在他去当兵那时候有差一点分手，就是他去当兵那个时候的兵还要当2年的。啊，我那时候就是因为大学没考好，我就直接就业了。然后他在军中就是有点没安全感吧，好像会怕，我工作忙又，那时候的那个通讯就是当兵
没那么方便、
对，当兵没有那么方便，就是随时可以打电话干嘛的，也没有也不能常常回家，所以他那时候他有一阵子就是变得就是有点暴躁吧，然后我就觉得说奇怪。我明明就在工作而已，那为什么你好像不太能体谅我的工作？然后就闹着闹着，然后曾经闹到好像快要走不下去的那种感觉吧。对啊，后来就是，然后那时候有流行 BB 扣吧，对。后来我就觉得说怎么搞，我怎么讲，怎么跟你安抚，你都不能接受，那我到底要怎么做？最后就是想说啊，算了，想那么多干嘛？就每一天就是。大概在8、9点的时候，我就传一个 BB 扣给他，就是代表说我还是很在意你，就是因为他只是一个没有他缺乏安全感，对。然后就是每天都把该就是关心他的这个都做好，然后 万一他难得放假回来的时候，就尽量把时间空出来陪他。嗯，然后忽然之间就，就好像又没事了。
哦，对，哇，真的好甜蜜哦。
然后那时候就是觉得说，根本没办法想多长远的事情。那没办法想很长的时候，你就单单想每一天就好了。然后把每一天就是到睡觉前的时候，你想一下，今天 OK 没事，没事就好了这样。
嗯，所以真的是很多个曾经拥有才会叠成一个天长地久。
嗯，
对对对。那就是说，没有人可以预料说两个人到底可以走多长啊。如果说走不了永远的话，那就是变成刚刚讲的曾经拥有了。
是，
对。那只是说这段路走来，第一个你会后悔吗？还是不后悔？那不会后悔的话，它就是一个美好的回忆。那后悔的话，那就是一个错误的答案了。
是，
对。
對，我们对他想象很王子呢。
没有，他其实他。其实很多年再回去看，他也没有说到，感觉上应该也不是很帅啊。可是就是那时候觉得说，大概是有喜欢的关系，你就觉得他在你眼中都是发光的。
哇，太浪漫了。
然后那时候就是他是骑脚踏车上课嘛，从家里骑到学校，他是走那个大马路。可是因为我那时候是住我奶奶家，我奶奶家是在田里面，要骑。我也是骑脚踏车要走那个小路处，然后后来就发现到他大概在7:10的时候会经过我那个路口，然后我就会每天就是赶那个7:10，我就赶7:10，我一定要赶7:10冲出那个路口，骑在他前面，然后只为了，因为他是一个很有礼貌的小孩，然后他每次就是。他就算跟我不是很熟，没讲什么话，但是他每次骑过来的时候，那时候他会骑那个在那个年代看起来还蛮帅的那一种，就是
公路车，
对，那一种车。然后就从我旁边骑过的时候，他会跟你说一声早安，就这样子，我就这样子，为了他那一声早安，就是每天都赶7:10。
哇！
有，就上前有动力。
这个暗恋的心情真的是。
对，然后就是他曾经有几次就是没有赶上，就是快要骑到的时候，就看到他呼啸而过。
哇，烧死！
然后就难过的，就是去后面去路。去的路上就难过的要死。
你没有钻到右边巷子，加速，我们要再冲到他前面去。
没有，
绕一圈。
他想说为什么要嫁我拐子？
那个地方还蛮乡下的，对。然后就是脚踏车，就是骑到那边去，骑到停车棚的时候，还会找一下脚踏车停在哪里，看看可不可以停
在
那
边。
对啊，停近一点的地方这样子，对啊，就是。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小编自己非常喜欢刘颖的作品，因为在很多地方都可以找到共鸣，像现在这种暗恋的感受也是心有戚戚焉。
然后那时候就是我们全班50几个同学嘛，大家就是坐满满的，可是最后一排因为人数没有全满的关系，最后一排它其实是少好像一个座位的，可是因为它很高，它都是坐最后一排。那我们每个月都会换座位嘛，我就开始在那边用数学算式在那边算，因为他那排是轮他自己的，那5个人在轮就对，我们前面可能是6排在轮就对，然后就是还开始用数学在那边算大概轮几次他可以坐在我这一排的车。
哇，真的太浪漫了。
就可以坐到这一排，
就会想跟他坐近，就是再近一点。
就是那因为那时候我们老师他们还蛮习惯，就是有追个同学收考卷之类的，然后连考卷拿给他，我都会觉得很开心，
开心。真的太青春了。
那时候就是天天都会在心里面祈祷，就是说坐他附近之类的。但是人家比较高，我比较矮，我每次一定都是坐前面的。后来一直到。国三的时候，那个老师突然间就是改了一个方式，就是类似用那个成绩编排。我那时候想要惨了，成绩编排根本那就更惨了，因为他成绩是中等，我成绩一直是保持班上前3名，然后我一定会被归到就是成绩比较好的那一区，他一定会被归到那个就是离我比较远的地方。结果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也都没有坐在一起。可是后来就快要那个。考高中那时候是高中联考前的那一个月哦，我就觉得说好像是老天爷听了我太多祈祷了吧。那一次老师竟然讲说，安排座位的时候要把成绩好的跟坏的 安排在一起，就莫名其妙他就被安排坐在我前面的，
哇，
然后就每天上课就看着他的后脑勺，看着他的后脑勺，
这
超有画面
的，这个但这个青春的故事最后是 happy ending 啊。相信很多读者听到这边其实是跟小编一样很冷的，因为我们的暗恋通常都是无疾而终的。那
没有，只有你、啊、你干嘛把所有人都框进来？
哭了。
我们很多听众可能听到多久期就觉得有共鸣。
共鸣。
哎呀，
你暗恋一个人的心情其实就是希望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就好。
暗恋 不一定要有结果吧、哦、有结果是不错的。我听他讲那些都很甜蜜啊、嗯、
对
嗯、啊、
后脑勺都很开心、
啊、对啊啊他后脑勺帅嘛多帅360度都帅嗯对啊这个一定要剪出来给他先生听
这一定要这一集一定要 cue 丈夫听好那接下来进入泼泼江湖的部分那今天的拜官野史当然就是围绕在这本书上面啦那小小透露一下 PO 小编对其中一个环节其实很有感触那今天就让 PO 小编来圆梦跟原著聊聊看吧、嗯、那想请问刘英本人有兄弟姐妹吗
嗯，有我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
哦，所以是有姐妹的
嗯，而且我两个妹妹跟我长得完全不一样
哦、
而且那两个是很漂亮那一种而且身高也比我高也比我瘦
那其实兄弟姐妹当中总是免不了有被比较的状态那但是如果是双胞胎的话感觉就更难强调自己独特的那一面、
嗯、
那如果像玄英一样被告白了但是其中有一些内容其实是自己的妹妹那你会选择跟玄英一样隐藏自己有兄弟姐妹的事情吗
假设你的先生告白的对象是你的
或妹妹，
妹妹，
妹妹。
其实那时候我跟我先生在交往的时候，嗯、我就一直跟他在打预防针，我一直跟他讲说，我有个妹妹，很漂亮，很漂亮，很漂亮。
是，
对对对，就是，然后心里说真的，那时候心里会很担心说，我说我带我的妹妹去见他的时候，他会不会喜欢上我妹妹？
是，
我真的、嗯、心里真的就是这样想，对，因为。
嗯
我有一个二妹是校花级的，真的，她跟我跟你说，她真的跟我长得不像哦，而且她成绩很好，是武林高中的，
哦、
嗯，对，然后她在学生时期就很多人追，然后她跟我差两届，然后那时候我上国中的时候，在国三那一年，她进来当国一的，我们班上哦，基本上那时候有几个男生哦。是我从一进到那个班级都没有跟他们讲话讲过话那一种忽然间某一天那两个男生就突然间就一前一后跑来就坐在我前面的位置然后跟我闲话家常然后我一开始觉得蛮奇怪想说奇怪我们两年多都没有讲话你为什么跑来跟我讲话还这么的温柔客气结果聊聊聊聊到后面他竟然开始打探我妹
嗯
对
哦
对然后我那时候就心里就会有一点点就是难过吧、
嗯、
对
是
对
难免会这样子
对然后还曾经就是走出校园的时候结果在校门口看到一群男生守在那边我那时候心想说哎怎么一群男生在那边再往前仔细看一下哎我妹走在我前面结果他才一出校园就马上被那一群男生围住、
嗯、
就是当时对对对当时是这样子然后对然后那时候一开始其实因为我是说我比我妹早两届嘛后来成绩有读起来我那时候心想说啊我虽然说长相不如妹妹的话那至少我的成绩是好的没有她进来以后连成绩都把我给吊打了然后那时候心里就是会觉得说天哪那我到底有哪一个地方可以赢过她心里就会觉得很其实是难过然后难过居多啦对因为她因为其实我们的感情还算不错、嗯、还不至于说会跟玄一样就是会做出一些那种小耍一些心机啊比如说丢掉他的东西之类的这样子只是藏在心里会觉得好难过觉得说为什么同一个父母生的会差那么多之类的
哇
所以说如果说像就是那个时候就是跟我先生交往的时候我就是很下意识的就一直跟他讲说我有个妹妹哦长得很漂亮长得很漂亮、
嗯、
就是好像在帮他打预防针、嗯、然后就是很 就是有点害怕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点恐惧害怕这样子。
完全可以同理耶，天哪，我觉得我这一集是来对了。小兵也有一个比我漂亮的姐姐，然后也比我优秀
啊。对，那天我们有看到她。
对，对，然后她就真的是比我优秀。然后，我觉得我这一辈子直到现在都还在想办法逃离她的阴影。
哦，
对，但是我跟她感情又很好，又没办法真的狠下心来讨厌她。但是就是她还是我很好的姐姐，可是就是还是会有这种比较的心态，然后会有一种觉得自己比不上他的这种感觉。所以在看这一部小说的时候，虽然很喜欢林英的个性，但是其实也可以同理玄英。我甚至看到其中一段的时候，我还传讯息问我姐说，如果我们喜欢上同一个男生怎么办。
嗯，
对，
怎么办？
怎么办？然后我姐就已读我了，我姐就不理我。但是我因为她是一个比较理性的人，然后我是一个比较感性的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有想说，如果我们喜欢同一个男生，那个男生一定会选姐姐，不会选我。对，
我就记得有一年的情人节，就是我们那时候在工作吧，结果那一次也是我先生唯一一次。他就是真的买了一束很大束的花送我，可是因为我还没有回到家，结果他送来的时候是我妹代收的，然后那一次应该是他第一次跟我妹妹打照面，结果我回家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是，居然是问他说，你有没有觉得我妹很漂亮？就是然后每次一有这样的想法出现的时候，其实我们第一个想到是很讨厌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的没自信，然后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妹妹产生这种心思。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在写玄英的时候，心里就是完全就这种感觉，就觉得说奇怪，你妹妹也没做什么事情，她也不是要刻意去勾引谁这样子，那为什么就是就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会对你产生这样的心思。可是一有这样的心思的时候，我们自己本身会觉得说这是不对的事情，我们非常明确清楚说这是不对的事情，那也因为这样子就会一开始会产生那种厌恶自己的情绪，所以我就会觉得说，有时候这样相处久了会觉得很累，很累的话，我就可能会想要逃，就是脱离这样子。
是，
因为就是那个，我就说，因为国中的时候被他吊打到很严重，后来高中的时候，就是我跟我妹就考上不同的学校，他考得比较好，然后我高中的时候就选择住宿，跟我妹分开，然后那个时候就感觉上比较没有，就觉得说处在一个没有你的那个世界里面，我真的是过得比较快乐一点，
是因为
这样的感觉。
我国小的时候也都是跟姐姐同一个学校，然后也是难免一定会被老师比较，老师都会讲说，为什么你姐姐数学这么好，然后你的数学这么不好这样。那国中的时候我就跟我妈说，我一定要脱离姐姐，是慢慢的活出不一样的自己的感觉，所以我很能同理玄英的感觉，又很能理解林英在知道之后为什么会很难过。对，所以我觉得刘颖在角色个性刻画上面非常的深刻，所以有想要请问您觉得所有角色里面哪一个最像你的投影？
就是姐姐
玄英。
对，
就是
她的心里的想法，其实我应该是本色演出。
Oh.
虽然我没有对我妹妹耍什么心计啊，因为这部分其实还是比较针对于剧情上的需要才写的。其实我们兄弟姐妹的感情是很好的，
是，
对，但是就是她心里的那一些比较阴暗的那一方面，其实可以说是我以前曾经有过的一些想法，但是我并没有去把它实行出来这样子。
是，那我知道刘颖是巨蟹座的，那想要请问刘颖觉得这些角色们各个是什么星座的呢？
那个林英跟玄英的话，我觉得是双子座。
我也觉得是双子座，我一开始写仿纲的时候我就觉得是双子座。
因为我刚才讲是大妹嘛，我二妹的，我其实林英是针对我二妹的个性在写的，
是，
然后我二妹就是那种讲话很直接，而且爱恨分明，就算 就是说你错的事情，他就会很当场把你指责出来这样子，而且他也是学商的，然后很精明，
哦、
非常的精明。我二妹是那一种很精明的孩子这样子。
了解，那任时雨跟罗西凡呢？
时雨的话，我觉得他是母羊座，
母羊座、哦、
就是那种比较倾向会冒险啊。充满活力啊，然后不受拘束、
嗯，
然后也不听，不太听大人的话那种。
哦，
对。
那西凡是不是相较就是比较温和的星座？
西凡其实我很直接说了，
巨蟹座，
因为他很深情，然后又蛮会照顾人的，
是，
而且也很容易钻牛角尖。感觉上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就巨蟹，大概就觉得他的这一些特点跟我还蛮相近的。
是，但是灵音跟玄音，我觉得因为他们毕竟是同一天生、
嗯，
但是他们的个性却这么迥异、
嗯，
所以我一开始就有觉得他们应该是双子座的、嗯，没想到竟然获得本尊的证实，实在是太开心了。
嗯、
那最后想请刘颖简单介绍一下这本书。
诶，这次的新书是《遗落在流星下的谎言》。那故事内容是形容女主角林英啊，她在国中升高中的暑假到爷爷家度假时，在山上遇到一个男孩，然后他们两个一起看了流星雨，然后林英还强吻了对方，
是，
可是看完流星雨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交换名字，然后原本也约好隔天要再见面，可是没想到男孩却失约了。然后一年之后，林英的双胞胎姐姐玄英去世了。林英为了调查姐姐的一些事，就转学到她就读的高中，就没想到再次遇见那个男孩。然后他的名字叫任时雨。然后他发现时雨的心里好像藏着什么秘密，而且他的个性跟他去年见到的感觉不一样。然后林英就想说，他也没有读心术啊，没办法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虽然没有读心术，但是林英却发现自己好像莫名其妙可以进到他的梦里面，可以窥见他心里的想法。那至于他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超能力，就请大家来看小说吧。
好，是的，刘颖的新书已经在7月27日的时候出版了哦。那这次的题材非常新颖，那小编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个故事，而且已经决定要手刀下单刘颖的新书了，所以大家赶快上 PoPo 的脸书看看购买资讯吧。那最后进入留言的部分，首先是 Michelle 的留言，他说想要问问作者跟编辑们，认为男女之间真的有纯友谊吗？第二个问题，如何让爱情跟友情走到长久？第三个问题，想要当出版社的编辑需要什么样的能力？最后他想要跟刘颖告白啦。那我们第一个问题跟第二个问题请刘颖来帮我们回答。
嗯，
男女之间真的有纯友谊吗？
其实我觉得不太可能会有。
啊，真的吗？
但是我身边是有朋友是说有啦。对啊，
我也觉得有，
但应该说怎么讲就是说应该说是可以有纯友谊，但是就是说那个要拿那个距离要拿捏得很好，
是，
而且就是如果说大家都结婚了的话，我觉得避嫌蛮重要的，
是，
对，避嫌是我觉得是对另外一半的一个
尊重，
对，嗯，
纯友谊，我是觉得有嘞，
我也觉得有，
因为有些人就是特别不来电啊。
纯友谊当然是有，但是就是说，我是觉得说相处之间的那个距离要抓得很准，这样子、
嗯。
比如像另外一半一定会介意，比如说你们两个单独出去之类的。
嗯。
像这个我就觉得不太能容许吧。那不能容许的话，你说因为这样子真的很容易会出状况啊，我是这么觉得。
嗯。
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要纯友谊的话，那个距离一定要抓得很准，而且如果有男女朋友或结婚的话。那个避嫌这一部分真的要做到很好，这样
是。那再来第二个问题，如何让爱情跟友情走到长久？一段感情怎么长久？
这个刘颖刚才讲那么多，就是他的方法。
嗯、
比如说骑脚踏车，7点骑到骑到巷口前面，在他面前出现，
骑脚踏车骑快一点，
一直给他脑中暗示我的背影。
好，感觉好像随着年纪越大，会左右到这两个爱情或者是友情这种东西的外力因素就会变得比较
多，越来越
多，对，变得越来越多。
对，
就你说两个人感情很好很好的话，万一如果说三四十岁的时候突然间什么家里投资失利什么的，你光柴米油盐这些问题都可以让爱情破灭掉。
是，
对。但是就是说，如果在一个完全什么都没有那种外力因素的状况下的话，我真的就是觉得，就是把你跟另外一半每一天的相处都处的相处到就是没问题这样子的话，然后一天就是一天增加一天，一天增加一天这样子，就不知不觉其实就可以就是慢慢的走过来这样子。
嗯，
小编猜 Michelle 的年纪应该没有很大，那我来给出一个我觉得二十多岁的人给出的答案好了。就是我刚刚听刘颖讲她跟她老公的爱情故事，其实我有一个很感动的地方，是她老公在当兵的时候很没有安全感，那刘颖不会选择就是觉得啊他好烦，他反而是决定每一天传一点讯息给他。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感情长跑的关键，只要两个人有心，我觉得时间跟距离应该都不会是问题。希望这个二十几岁的答案有帮助到你。好，那最后是他想知道当出版社的编辑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我只能说你这一题在这个时候问是问得非常好，因为我们今天有请到静芬姐跟佑哥在这边，他们两个会是最知道编辑在做什么的人，所以我们请他们来回答。
好，我们有请静芬姐。欸，他是很有能力又资深的一个专业编辑啊，
是，
对，特别是在图书出版这个部分。
所以请问静芬姐，你觉得当出版社的编辑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有哪些？
我不知道大家认为当出版社的编辑需要有什么样的能力，可能想象中就是哎，我是不是要中文系，就是文字能力要很好。比如说我自己也写文章，我也比赛过新诗比赛，我还去当过校刊社的什么什么，我应该是可以具备有编辑能力吧，对不对？可是其实你实际投入这个行业，你会发现编辑其实是一个什么都要会的工作。文字只是一个基本的能力，就至少因为你是一个把关作者的产出内容的一个把关者，那就是可能要协助一下，看一下至少不能有错字，这些编辑至少要看得懂嘛。我相信大家喜欢看书的，就是在看书的过程中如果错字很多，你们也会看得很就是卡卡的，所以其实在编辑在判别错字，或者是说这个成语的用法啊，所有文字的这个描述是不是正确，这件事情这个文字基本能力是一定要有。可是现在的编辑呢，他其实还要有沟通协调的能力，就是说如果你是一个不喜欢跟别人讨论事情或是沟通事情的人，其实你来当编辑也会很辛苦，因为你必须跟作者沟通他产出的内容，如何去修改或者是调整。那你还会遇到什么？你必须跟美编沟通这个封面应该要怎么样呈现才会贴近这部作品，然后你必须要跟排版的那个配合的单位沟通，我想让这本书排成什么样的样子，就是读者读起来可能会更好读。你还要跟印刷厂沟通，我这书要用什么纸，要怎么样的印刷，甚至你要跟读者沟通，因为你就是必须要让这本书以它最适合的样子让读者能够接受。所以如果说之前在面试有一些来面试的小朋友，就是你可能在跟他，就是你一定会就是想象一些问题，就是问他们如果碰到这个问题你要怎么解决，有一些他可能是说不出来的。那其实编辑他真的不是只有文字能力，就是你必须要碰到什么样的情况，你就是要有一个解决的方式。对，那我是觉得沟通协调能力也很重要，还有你的人格特质里面一定要是
够细心，而且还要很有耐心，因为编辑他可能不像大家想的，就是哦，我可以第一手看到新的东西，然后看过就没事，不是哦。我们编辑的整个流程，除了电就是作者交来的稿件之后，我们要在电脑上面做一些校润之外，我们还有纸本的一校、二校、三校，甚至到后面的数位样的这个校稿，等于是相同的一个内容，你可能要看四次，至少三次左右。那你每一次看，你都要很有耐心的去看它哦。就假设就是有一本书叫你在很短的时间内要看三次，对，你必须要有那个耐心做这件事情，而且你还要细心，因为你不可能说第一次看完就觉得没事。可是其实我觉得人的眼睛是这样，我这次看过可能有一些错字我就是没有看到，或者是有一些逻辑上面的问题你没有抓到，可能第二次你还是要认真看一遍。对，所以就是你的人格特质里面一定要够细心，要有耐心，还有一个就是你必须要有可以时常鼓励自己的心。因为编辑其实老实说，他有时候会是一个比较一直重复的一个工作的内容，然后特别是在赶书的时候，或者是说有一些比较在作者面前讲这个好吗，就是说可能那个书，比如说特别是重点书的时候，我们要替他想很多的行销的案子，其实在同时要兼顾到文字跟这个作品如何就是跟读者沟通，他要怎么去宣传的时候，其实那个压力其实还蛮大的。因为这部作品的成败可能不是只有作者贡献这个内容问题，是编辑如何让它以最好的方式呈现出去，我觉得压力其实是蛮大的。那一直一直在重复这件事情，其实有一些人他是会有职业倦怠的，对，因为毕竟编辑不是这本书的创作者，他的成就感我觉得就是要看个人啊。有些编辑会觉得我把这个书就是弄得很棒出去，我很有成就感，它变成一本书，可是有的编辑会觉得说就是他好像只是中间过场的一个，对，的一个工作者这样。所以呢就是会在这样子的工作之下，就是你可能有时候会产生一些倦怠感，可是因为大家都是喜欢文字的人才会投入到这个出版的行业，所以你还会必须要在这个倦怠感产生的当下，你必须要有一些就是在为自己打气，或者是找回那个对文字喜爱的那个动力。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只有文字能力而已，编辑其实要有蛮多面向。我还有其实还有一个专案管理的能力，因为这本书从无到有，这些所有的时间都是要你自己去控管的，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情，什么时间该跟作者沟通，什么时候该把这个书送出去印刷，甚至书回来的时候我要做些什么事情，这整件事情都是编辑必须要去控管的。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时间管理能力不是很好的人，可能就是做编辑这块可能也会很辛苦。所以呢就是如果有志于想要从事出版社的编辑，就是建议大家就是平常多阅读培养自己的文字能力之外，就是也可以对一些事情保持一些好奇心，然后时常可能跟别人聊一聊他的一些想法，然后呢遇到问题的时候就是想办法去沟通解决。这些比较多面向的这个问题你都可以解决的话，我觉得就是当编辑的问题就是会蛮适合的啦。
是
不是讲得太严肃了？
不会，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其实当出版社的编辑，不只是需要文字能力，文字能力只是基本配备而已。那需要的还有很多的细心、耐心，然后责任心，还有刚刚讲的可以疗愈自己的心。那还是非常希望年轻的朋友们可以加入出版的行列。然后不要怕难，对，顺便炫耀一下，我们的 podcast 留言真的会回得非常认真，所以你大家一定要在底下热烈留言哦。好，希望这一题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哦，Michelle。 然后再来是雨墨莲的留言，哇，我们竟然调到南纪的作者，哇，他说恭喜回归，期待每周的 podcast， 也期待佑哥年龄差情史。佑哥，你的年龄差情史要好好准备哦，我们随时都会 cue 到你。
可以啊，
不是要单独录一集吗？
我哦，没有，我可以录一季，一整季。
他们的爱情太热烈了，
对，还是持续发生中。对，我可以从对女朋友的爱聊到对妈妈的爱，然后到女儿的爱，啊，一季、两季、三季，
太感
人了，感觉也是很想说的感觉。
好，那我们就期待佑哥上节目的那一集哦。最后谢谢雨枫的留言，不过因为我们刚好下一集就要邀请编辑到节目中，所以雨枫的留言我们就等到下一集再揭晓喽。
那最后留言有没有话跟暌违已久三年的读者们说一说？
哎，我觉得非常谢谢，就是这三年来啊，虽然没有就是没有出书，但是其实我还是陆陆续续的都有在 FB 跟 IG 上面收到读者们的那个心得还有回馈啊，所以我真的很谢谢他们愿意等我这三年，然后不离不弃的，对，真的。也很感谢，很感谢他们。
嗯，
因为我觉得作者这个身份哦，真的，就是作家这个身份，真的就是靠读者他们能够这样，我这样一路前行，真的就是靠读者他们这样一路的推动啊。
嗯嗯，
所以真的很谢谢他们。
嗯嗯，我可以感受到刘颖真情的感谢，
是，
他眼眶都泛红了。
对，
没有。
8月27号在台北金石堂丁州店，刘颖会办个人的签书会，要跟粉丝们来见面。那时间是在下午3点，然后希望大家可以带着我们最新的作品《遗留在流星下的谎言》一起共襄盛举哦。那再请大家密切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跟 Instagram， 也要追踪刘颖的 FB 跟 IG 哦。那今天非常谢谢刘颖的参与，我们的节目就告一个段落了，大家一定要到我们的编辑大声公底下热烈留言哦，我们的留言回复都是非常有诚意的。那就下集再见咯，拜拜。
拜拜
拜 拜,
拜, 拜